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最近卫生部就公布了一组数据，就说到了大量 Hue1555 的情绪支援热线的来电量呢，在过去的一年几乎是翻倍的，所以当中来电者多数都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77%的这个来电呢都是获得了这个情绪支持啊。所以从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大部分来电者其实是希望呢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一个支持和倾听嘛。那这也说明了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在选择的一些情况之下，好，比方说还没有变糟之前呢，就先找人来聊一聊。所以今天 TFM 就特别邀请了注册与职业资深心理师林明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课题。明生老师你好。
你好 Elena， 各位听众朋友好。
明生老师，你如何看待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变化呢？是不是代表说社会其实对于情绪救助这件事情正在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开放？
是的，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正向的一个变化。当越来越多人愿意透过发现自己的情绪啊怪怪的，或者已经有压抑的现象呢，而开始求助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大家会认同情绪是可以被讨论的，可以被支持的，而不是一昧的只是压下来。所以呢，我相信啊，特别有提到说是18到35岁，对吧？
是。
那这个族群呢，我们以他们成长的世代背景来看呢，以这个 generation 来说，他们就属于一个 Z 时代。那 Z 时代呢，就处于一种很大的一个转变期，所以他们也在情绪压力上呢，显然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他们能够承认自己的脆弱或者承认自己的需要呢，反而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表现。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正向的变化。
是，而且其实以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教育为主的话，其实我们往往很少会提到情绪这件事情哦，嗯，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啊，好像我有情绪病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但是从整个这个变化来看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进步吧。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再问问明生老师，因为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就有看到来电者，刚刚我们是提到多数都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那在你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和以前相比，在处理可能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是的，我们以刚才说的世代背景来说，他们的成长背景是属于一种相对的物资经济呢都比较稳定的状态。因为早期呢，大多数的家长会经历的是可能刚刚呢所谓的南北越战争结束啊，生活比较困苦，那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好，但相对的也处在一种社交媒体的时代，所以开始有比较的文化，有身份的焦虑，甚至现在职业分工越来越细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等等，都会影响呢情绪的一个起伏。所以呢，确实的，他们在处理情绪和压力上面所面对的挑战呢，比过往的会多元化也复杂的多。
可能就是不单单只是局限于在可能经济负担或者是压力上了，他们需要思考更多的是自己的这个未来怎么样去规划啊，我要怎么样的和 AI 就是可能进行对比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不是说吗，担心 AI 会替代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都在担心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增进自己，我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立足哦。所以其实明生老师刚刚也是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特别是 Z 时代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是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问问明生老师，很多人会以为说一定要很严重我才需要打个热线嘛，那你会怎么样去帮助大众或者说我们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重新去理解一下什么时候是适合求助这件事情？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议题。我们说人的情绪呢分为正向负向，或者不快乐也不难过，就中性的三种。那不是代表说我很难过我很沮丧那种负向情绪才要求助，那有的是太嗨了，太过于正向到两三天睡不着，或者是呢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那也是值得被关注的。所以我们要这么说当您发现自己已经接不住这个情绪了，哪怕是不只是负向的，包括过于正向的，那这时候也可以是求助的时候。那么如果要细谈的话呢，我们有几个标准。第一，这个情绪呢，一般上情绪它如果长时间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特质。如果说它已经超过了3天以上，有72个小时呢，都一直处于极度的亢奋或者极度的沮丧， 那肯定就跟常规来讲，它已经不合理了。所以这种反
哦。
复出现挥之不去的情绪，它接下来就会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你的工作的专注力，或者上课的、上学的专注力，甚至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那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求助、不处理的话呢，大多数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它会变成是逃避了，可能借助酒精、借助毒品、借助其他的电子游戏玩乐来麻木自己，甚至有的孩子会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所以，包括大学生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常说哈，怎么样的情况下适合求助？留意你的情绪，如果是可以通过运动啊，跟朋友聚餐聊天啊，诶，它会有一些转化的，代表说那是情境性的。但如果说跟朋友聊天，透过运动，透过自我的冥想或者宗教的祷告，你都觉得回弹力不够，那这时候请你找专业，找社区的心理辅导中心，这时候就是时机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可以意识到哦，刚刚明世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方说，像是3天呢，你就是维持不断很可能很亢奋，或者是极度悲伤的一个情况呢，
是
这
的。
些都是适合求助的这个时候。所以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大家，或者说你可以把这项资讯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也许你发现到说你朋友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他可能也是需要帮助。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要
是
问
的。
问明世老师，你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情绪支持资源哪里是需要被调整或者加强的吗？来帮助可能18岁呀到35岁，甚至是其他一些年龄层的人，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情绪问题。
好，我来点出我所想到的3个点哈，3个方向。第一呢，就把这种所谓啊我有问题了，是危机的介入呢，变成是一种日常的陪伴。怎么说呢？因为大多数人觉得我有问题了，我可能不想活了，或者我已经难过到不能上课、不能够去工作了，这时候极端的状态才求助，那其实这个反而有点慢了。很多时候，情绪需要被支持、被理解呢，是在还没有崩溃之前更容易介入。所以记得了，3天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睡眠、你的工作或上课的专注力，以及你的人际关系？那第二呢，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孩子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忧郁症？我是不是焦虑症？或者是不是狂躁症，bipolar 等等？大家很容易掉入一种需要被评估的阶段，而不是去理解每个情绪是一个好老师。其实他在告诉我们，感受的背后有自己在意或者自己被侵犯的那个点。所以，请记得了，是用被理解、去了解的心态，而不是说把自己画一条线，我有没有病？不是用评估的角度来看自己。那第三呢，还是再一次的呼吁哈，就 Elena 上次的采访，我鼓励哈，我们真的要把台湾、新加坡、美国、中国都已经引进国家教育制度的 SEL 带进我们的校园，从孩子的幼儿园到大学呢，早点学习，学会情绪的觉察，早一点学会发展他们的人际关系。那这是我3点的呼吁。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年龄层都很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哦，因为我们都需要认识自己。我觉得认识自己最根本的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出现的情绪。那如果我们都不认识它，我们就可能判断啊，很急着说，我自己是不是患了有哪一些的一些心理的疾病？那很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呢，已经完全的像是一个逃避，或者是直接跨过了那个很简单的一个步骤去认识自己。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首先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帮助的话，也要找一个正确的渠道哦，而不是可能随便乱找一些可能没有专业的一些认证的啊，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一些人士。我觉得这方面呢，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辨别，或者是找对人。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好，想要问明世老师，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针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课题，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趁着机会，我想说哈，当你感觉自己疲惫或者自己情绪不行的时候，记得您的求助哈，不是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哈，而是你在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我们真正健康的社会呢，请大家允许你身边的人有情绪懦弱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有问题，而是一个机会，可以更好的去发掘、发现自己。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呼吁。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不要放大每一个那一些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因为每次我们说到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特别放大它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 然而其实刚刚明胜老师有说嘛，就算是你个正面的情绪它维持太久，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它也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很好的去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适当的去介入，然后去了解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明胜老师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丽娜。